大家平安，早上好，早上，今天给大家分享国家与教会这样一个题目，因为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些乱分裂，尤其在一些国家处在大选的季节，各个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公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些事情，好多人就经常问说，美国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它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根本建立的国家吗？经常有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来问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教会和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实际的，对我们生活来说都是应该知道清楚的问题。所以今天给大家从圣经上来看一看，到底国家和教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圣经上给我们有什么提示。好，马太福音第22章15节开始，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当时耶稣基督在传福音赶病赶鬼治病，来做了很多的很多的神迹，抢夺了法利赛人的风头，就他们感到嫉妒，要陷害他，想法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从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谁的道，什么人都不许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先拍一拍啊，然后就开始陷害上套。第17节，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是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这些人在给他设圈套，想陷害他。耶稣基督接着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钱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那出土的文物，我们看到凯撒大帝的像，还有一个背面有一个符号啊，这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版本。所以耶稣基督看出他们的圈套之后啊，让他们拿一个银钱来去上税，这一个银钱下面是相当于1000的工资，当时的。好，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给凯撒，谁的物当归给神。这是这一段经文，当时耶稣基督说的，就是教会的谁的物教会是谁的家，谁的物当归给神，这个皇帝的东西呢，当归给皇帝。归皇帝，也就是说国家和教会要分开，属于国家的东西，属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属于我们应当服侍国家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要服侍，要归给国家，要属于教会的，我们要归给教会。那么国家，什么是国家？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教会，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又是什么？我们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那作为国家，简单的美国，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等一系列的修正案致力维护公民的自由。美国就是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财产权等等，很多很多。就美国基本上世界上自由最自由的国家，就自由制度开始比较早，并且一直坚持这个宪法坚持下来的自由国家。好，那么作为教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崇拜神啊，赞美神，赞美神的荣耀。刚才我们的歌唱神，我们学习的话语，我们这里崇拜他，因为他是至善至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万物的。在使信徒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有新的基督，刚受洗的，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不长的啊，需要在新生命上成长，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够被别人服侍，变成服侍别人，来服侍神，参加教会的各种侍奉，能走出去传福音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成熟基督的表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再就是传福音，做慈善工作，把神的爱带给世界上那些老弱病残、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好，这是我们教会基本上要完成的使命，大概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基督徒，一个是对世上社会上的这些追求的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好，这三个方面。那么国家和教会要分开，具体的说，首先呢，国家应该保护教会自由追求灵命上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教会不应该受政府的干涉，政府干涉在追求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教会不受政府的约束。就是在我们属灵上，我们灵命上的主是谁？是耶稣基督。政府不能管制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追求，我们信仰上的追求，这是第一点。在国家不应该特别优待任何一个教派，我们反对政府掌管执掌的教会。就是我们没有国家教会，在美国没有属于国家国营的教会，就是国家不应该是优待任何一个教派。我们基督教也有不同的分支，并且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信仰的人群，伊斯兰教、佛教等等。美国有好多好多的宗教，好多好多宗教。作为国家来说，不应该说特别支持哪一个信仰、哪一个教派。这个国家在建立的时候就是有宗教信仰自由，虽然当时建国的时候很多当时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宪法里边并没有说我们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国家和教会在当时都是分开的。虽然这些当时的人，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当然他们在制定这些独立宣言等等这些宪法法律的时候，都受了他们信仰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回事。国家是不支持任何一个教派，不特别支持任何教派，一视同仁，这是国家和教会分开的第二点。就是国家你不能说这个教会是国家的，我这个教会，我这国家支持比方说我们支持浸信会啊，我们国家大教堂是浸信会大教堂，要不就支持天主教啊等等等等。就是国家一视同仁，大家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国家和教会分开的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不这样，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惨痛的例子。中世纪一千年， 大概从500年到1400多年左右，很多时候是教会想干涉这个国家啊，干涉这个当时欧洲好多不同国家都有国王啊，这个国王看着不顺眼，是教会都可以开除他教籍，开除他基督徒，这个不让他做基督徒。然后呢，这些国王呢，就想方设法影响主教甚至教皇的任免，互相扯在一起，纠结在一起，造成很多惨痛的事情。所以，就是国家不应该办教会，不应该掌管教会，这是这一点。接下来呢，反过来，教会不能寻求让国家来承担教会的工作，教会不应该控制国家，教会不能办国家。简单的说，不能说这个国家属于我这个教派的，我这个教会的啊，教会要强行命令人们要接受什么信仰，接受哪一个教派的信仰啊，教会不能指望政府当着我们传福音啊，你不接受基督信仰，不让你来，不给你绿卡，不给你做公民啊，这不行，不能这样。如果那样的话，就是战争，就是内战，就是世界大战。所以就是教会，你不能把自己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刚才说的那三项任务，一个是崇拜谁，一个是使基督徒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再一个呢，我们去做慈善传福音，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属于我们教会的，属于我们教会的每一位成员，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不能指望着国家的双商机构、国家的政策甚至国家的人员来帮助我们去传福音，帮助我们去搞媒体训练，帮助我们去发展教会，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人来教会，使我们成为一个大教会，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不能指望，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教会不能需求控制国家，而这国家政策应该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呼吁，但是我们不能需求，不能指望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媒体训练的工作，我们做慈善的工作，我们歌颂谁赞美谁，这些服事都是我们教会自己的，都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工作。好，在第四点，虽然教会和国家要分开，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是大部分是国家的公民。就是在美国来说，如果你是公民才有权利参与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选举，包括各个层面的选举。所以作为基督徒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对国家负有责任，因为我们首先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又是公民，我们是公民基督徒。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那么对这个国家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呢，要服从法律，不是律法，交税，尊重国家的官员，法官、警官。前两个礼拜陪着一位朋友去交通法庭啊，你看你要在那个法官面前说养哪儿了。作为基督徒来说，这些我们都要做到，就是尊重这样的警察事，不要害首先我们要尊重这些国家的公务员，就是工作人员，尊重这些各个层面的政府的公务员，这些工作人员，我们有这个义务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是这个国家的生活的公民。好，这是一点。就像提摩太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5节说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说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臣宰， 因为谁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非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谁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君王当时的君王是罗马皇帝，当时的罗马皇帝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迫害基督徒，残酷的迫害罗马皇帝，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异端邪恶的信仰，残酷的迫害。但是你看彼得说的要尊敬君王啊，为君王尊重君王的臣宰，甚至就是我被作为基督徒，是正徒，当然选举西总统、旧总统，西总统不知道是谁，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服从这个国家的制度，但是不代表你的信仰完全服从这个国家所提倡的东西。但是制度上，我们肉身上在社会上要服从。好，具体的我们每个人、每个朋友、每个弟兄姊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正确的选择。好，国家和教会分开，第四点里面，国家对教会教会对国家负有责任。教会当然是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组成的这一个团体，不是建筑，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负有同样的责任。一个是服从律法、交税、尊重法官、警官等等这些公务员。在第二点呢，就是为国家官员祷告，包括总统，包括这些最高的官员，各方面的官员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时的君王是尼禄，我们叫罗马皇帝，残酷的杀害迫害基督徒。但是作为保罗来说，他也屡次受迫害，他也说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当时这个君王残酷的迫害基督徒，但是保罗提示提摩太说要为尼禄皇帝祷告，他在位的还有一切他下面的那些徐福等等那些官员来祷告，使他们能够行善，使他们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认识谁，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他们。好，这里没有煽动仇恨，没有煽动分裂，没有煽动这个不安，都是作为基督徒来说，忍辱负重，背起十字架，为这些残酷迫害我们的人来祷告。当然今天的美国没有这样的严重的迫害，没有这样的迫害，所以对我们来说更应该为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祷告，为我们这国家有关的这些不管是政府方面的、立法方面的、执法方面的这三权，这三个方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来祷告，使他们也都能够越来越有正义感，使他们也有机会能够成为基督徒。只有这个国家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各个方面才有希望越来越正义，对于所有的人越来越公平，才能谈得上越来越有幸福。好，所以这 教会对国家负有责任里面，第一点是服从，第二点是祷告，第三点呢，我们在美国比较特别，有很多的选举，从基层的选举到学校的管理的人员的选举，到国家就到领导人的选举，总统的选举，我们有好多选举。我们虽然作为教会不需求控制国家，但是我们作为教会可以通过我们每一个成员来影响这个国家，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是大部分是公民，如果你参加选举的话，那么作为公民呢，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按照我们接受的信仰，按照我们的认识来选择我们投票投什么人，投什么人，就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认为你认为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个教会来说没有观点，我们教会也不支持你投他或投他，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选择的时候按照我们的信仰，按照我们信仰的原则，按照我们这么多年在灵命上成长你自己的认识来做自己的选择，来投你自己的票。作为我们教会来说没有任何支持谁和不支持谁的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好，这是投票，这是第对国家负有责任里面第三点，投票。那么你可能说那具体的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哪些个主张呢？原来学过可能忘了，那么现在给大家提示一下，教会我们作为教会主张，首先反对种族主义。不能说这个人好，人种好，那人种不好，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白的黑的黄的棕的棕色的等等，我们都是一样的，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再一个，我们反对各种贪欲，不管是物质上的肉体上的，还是权力上的金钱上等等，各种贪欲，贪欲使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贪欲使这个世界的资源能源耗尽，使这个世界的环境不可收拾，不是。再就是我们反对自私邪恶的事情，一切邪恶的大家都知道。再一个是淫荡，淫荡包括各种夫妻之外的这种活动，还有同性恋，色情信息的网站上很多很多的色情图画，或者色情的一些文字等等。再就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主张照顾这些边缘人，就是孤儿、穷人、受虐待的老人、无依无靠的病人、老弱病残，简单的说我们是他们的代表，我们就是要给这些边缘的、处在社会边角的、挣扎的这些人带去福音，带去幸福，带去幸福。再就是反对堕胎，尊重生命，我们认为生命从怀孕开始已经开始了，从受孕那一刻开始一个新生命就开始了，到他由小孩到大人到变老到去世，我们尊重每一个环节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不管他怎么小，不管他能不能说话，不管他在肚里还没有出来过，但是我们就应该代表这些来呼吁，来保护他们，他们无能为力，不管他们多么老多么病多么接近生命的尾声，但是我们同样尊重他们，同样帮助他们，不能安乐死，不能帮助他们结束生命。好，再就是我们要影响，通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作为公民，在我们在公司或在什么单位服事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各个环境下、各个场合，我们要影响政府，影响 各公司各个行业和这个社会在正义真理和兄弟般的爱这个原则下发展。虽然我们教会不能寻求控制政府控制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影响，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见证来影响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国家的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社会的各个社区社团，使他们能够在正义真理和兄弟般的爱这个原则下来发展，就使这个国家在博爱下能够越来越合一，不要越来越分裂，不要越来越分裂。只有在博爱这样的胸怀下，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越来越合一，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有幸福。好，再一个提醒大家，我们作为教会，作为教会的一员，作为基督徒，不要因为选举使我们更加分裂，什么分裂？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教会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像我们这个地方教会，一个小教会；再一个教会的意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合在一起叫教会，不管是2000年前的基督徒，还是现在的基督徒，还是将来的基督徒，我们合在一起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我们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说我们作为教会来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合一，我们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在品德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各个方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合一。我们绝对不要因为选举这样的事情使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造成分裂，使教会教会之间造成分裂，使不同的教派之间造成分裂，这些都是不值得的，都是不值得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刚才说了，不能指望国家完成我们教会的使命，不管谁是当选，你不能指望他来推动我们教会的施工，帮助我们传福音，帮助我们维持训练，帮助我们去做慈善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好，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最理想的呢？在美国我们可以谈这些，就在自由国家里的自由教会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的状态。那具体解释下的是什么呢？教会不受国家影响，教会我们在我们的崇拜形式我们讲的教义，我们学习的圣经的话语，我们的信仰不受政府的影响，这不容易，在美国可以做得到，但是好多国家做不到。因为在国内教会据说不能讲肉体的复活啊，影响是吧？三自教会是国家宗教局的要登记，具体我对国内不太熟悉，所以我也不太，我就道听途说啊。再说神学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每个大学生，每个大学要开几十个小时的马列课，神学院是大学，这个我听说，具体学没学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这些都是要影响，但是好的在北朝鲜，这个想都别想，非常想就是这些国家要控制你的良心，控制你的良知，让你信什么信什么，不让你信什么你不能信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唯一的主人是神，只有神能控制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的良心的主人。好，教会不受国家影响。再一个呢，同时因为教会成员是国家公民，因此教会就有自由通过这些会员来影响国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但如果我们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公民都是基督徒，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好的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这些制定政策的人，这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如果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一切事情不都简单了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做慈善，来接触那些还没有机会信主的人？我们就是要使更多的人得救，使更多的人有福气认识耶稣基督，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生命的自由，能够得到神的真正的祝福。所以教会来说，我们能有通过这些基督徒，我们有各种各方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各个部门工作啊，尤其像我们可以投票等等参与，来影响这个国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朝着真理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正义和真理都是来自谁？来自谁的话语，而不是通过控制国家来影响国家。就通过每一位基督徒的信仰，通过每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的活动来影响这个国家，这是理想的状态，理想状态。这也是刚刚建国的时候那些奠基的人他们的状态，所以他们都是好多人，大部分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受到了他们信仰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说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是有基督教国家大教堂等等等等，他还是说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指定任何人你要信什么你不能信什么，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邪恶的。只有神能够感动人相信，其他任何权利都不能。好，来总结一下，教会国家和教会要分开，也就是说国家应该保护教会自由，追求灵命上的目标，不要干预，不要干预讲什么，不要干预信什么啊，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信仰的团体。再就是国家不应该治理教会，教会呢也不应该管理国家。啊，比如说我们教会很大，浸信会在美国40000个教会，1400多万基督徒，当然我们可以有个很多人了，可以成立个什么东西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所以教会有教会的目标，国家不应该治理教会，所以你不应该知识化，就刚才说教会不应该管理国家，教会对国家负有责任。教会呢包括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每一位信徒合起来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有责任参与选举，发声呼吁这个国家，呼吁各个团体来认识神，来按照谁的正义，按谁的真理来生活，来生活。好，好，这是给大家的信息。好，谢谢。